把今天的经文啊，先读一次啊。好，听我们大家同声来念。
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，不从门进去，要从别处爬进去。那人就是谁？就是强盗。从门进去的，乃是羊的牧人。看门的就给他圆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。他按着这个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，既放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要逃跑。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，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，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着好处。到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
好，很感谢主啊！我们一直都是看约翰福音啊，下午看到第十章。那我有新的领会，知道这一章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宝贵啊。假如没有约翰第十章，我们就不清楚的、不很明确的啊，知道耶稣应验了旧约非常奇妙的预言啊。那有了这张圣经呢，我们就知道。很重要的真理，这个真理是什么呢？创造万物的真神啊，伟大的真神，他降世做人的救主，这个应验这个啊，因为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OK， 那第二个呢？不但做我们的救主呢，他要做我们的牧人啊。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都需要一个领袖领导我们。那如果没有一个牧人，我们就不知道人生的方向。今天很多人没有方向啊，不知道往哪里去。有了牧人呢，我们整个人生啊有明确的方向啊，有保护啊，他带领我们生活，那我们很有一个导师领导我们。那他要带我们呢进到一个丰满的人生啊，幸福的人生。因为你想，宇宙的大主宰创造这么伟大的天地万物宇宙，难道他不能够领导我们进入非常丰盛、幸福啊美满的人生吗？你看，创造一切都是为人创造，那今天人受很多苦，是因为偏离了这位真神的轴，个人偏行己路。那假如我们都已经归回了这位牧人。你有把握啊？如果你我会跟的话，他一定在我们的丰盛之地。那不然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需要一个牧者，整个教会，我们这个教会需要个大牧人啊。如果我们都会听他的声音的话，大牧人要领我们到丰满之地，这个教会会兴盛，会兴旺，会非常的蒙福的。那就看我们会不会啊，会不会听。牧人的声音会不会跟这位牧者？你今天很多教会啊，这是没有领导，也没有知道耶稣在他们中间。那所以我们啊，我知道有这位耶稣领导我们个人、我们的家庭，也领导我们整个教会。那我们的教会就会到丰盛之地，丰盛之地。好，那我们先认识一下圣经的教义啊。第一个啊，认识这个真理啊，创造万物的神呢，来做我们的牧者，是很重要的真理。那第一个要认识以色列民呢，认识神是牧者，这是很特别啊。世界很多民族、很多宗教、很多团体，但没有一个民族、一个文化，我们中国人也没有这想法。啊，我们只是说，有天，老天爷，从来没有想到上帝是个牧人， 或者其他国家都有信仰信真神，那没有一个国家认为神是他们的牧人，这种观念只有一个民族有，以色列民族对神的观念认识他是大能者，他是磐石，还有认识他是个牧者。为什么有这个认识呢？因为他们的祖先啊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是牧人，都是牧人。那么他们牧人呢，啊，他们知道怎么照顾羊群，羊群兴盛啊，好牧人一听叫羊群兴盛，坏牧人的越养越瘦，越养越少，好牧人一定越养越多。他会养，那么从他们个人的经历里面，因为神带领他们一生啊，那经过一生，你看，要不然经历神啊，那特别丰富啊，经历的这雅各，你看他到老年给约瑟嘱咐的时候，他讲出神是牧者啊。好，我们一起读哈，再给约瑟嘱咐，来一起看，
他就给约瑟嘱咐说。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，就是一生不养我直到今日的神。
好，他又嘱咐说，他的弓仍旧坚硬，
他的手健壮很洁，
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、以色列的磐石，就是雅各的大能者，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。
好，
你看他特别提到，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。啊，你如果说雅各生平啊，他在离家的时候啊，单身啊，啊，很贫穷啊，那去岳父家，啊，那什么都没有，啊，然后经过神的带领啊，经过20年啊，后来又娶了2个妻子啊，那么昌大起来啊，经过很多危险，就保护他啊，拉班追他啊，还有敌人也想要伤害他。都经过神很多的保护，那现在年老了，已经年老了啊，经过很多苦难，哎，看见蒙很多恩惠，又有神同在，他就认识这位神，这一生牧养我的，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。他对神的认识啊，是有主观的认识，他不是乱讲的，他经历过神是牧者，所以他才能告诉约瑟是。这位以色列的大能者，以色列的磐石，以色列的牧人，哎，你看，不但是牧羊，我牧我们整个家族的这位神，愿他帮助你。所以他们从经验中认识到神是牧人，不是乱讲，不是空口讲空话，从他的经验里面经验到这位神确实帮助我啊。你看亚伯拉罕更清楚了啊，他出了加勒利。你的乌尔慢慢神叫他昌大，以撒也是这样啊，神叫他慢慢昌大，神的祝福，以色列祝福，因为他们认识神，果然牧养这个民族啊，牧养的民族。好，那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君王哈，大卫认识神啊，有名的诗篇对不对？啊，大家这个很熟，我们只读头两句了啊，一起念。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。
下面没有，我们一起念念看，记不记得？
他是我的牧者，在草场上领我到安静的水泉里。
好，很好。哎，你把它背下来，全部背一背，好吗？对。好，那我们一起背一下吧，好吧？一起背下来。好，
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，在我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主手高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？永远啊，非常好啊！如果还没有背会的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背会，太宝贵了。六节圣经啊，讲出非常伟大的真理。那大卫自己是个牧羊人啊，他是从牧羊出身啊，慢慢神带领他，慢慢高升，做了以色列君王，做了领袖。那如果没有神牧羊他带领他，他绝对不会打胜这么多的仇敌。
做到丰盛之地。他对耶和华是他的牧人，牧养他的一生，这写了诗篇二十三篇了，全世界都在念。不只是文学上美丽，因为大卫是个文学家，他写的是多美啊，多么有情感啊！你看大卫诗篇，诗篇里面有一半都是大卫写的，这是个文人啊，很有灵感，很有诗意。但是灵感诗意之外，它里面有真理，有丰富的内容，不是空口讲话，不是无病呻吟，它里面有真理，所以全世界在念，因为全世界读过以后，果然是真的，我们的神是牧人。因此我们敬畏他的诗篇，因为是真理在背后，有内容，有实际。如果神不是真的牧人，只是一篇文学的诗，价值很低。但是价值这么高，因为里面有真理，有真理。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整篇诗啊里面的经验都经历到，以致你来到丰盛之地，因为里面一步步的凝成，从很浅的一直升高。但是以色列认识神是牧人，大卫王他认识神是牧者啊，这是旧约的圣经。好，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看到啊，以赛亚告诉我们神是牧人。那以赛亚四十章呢，是很伟大的一章。好，我们一起读这段啊，来。
主耶和华以向大人的伟大，他的王必因为他的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举起羊羔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牧羊的小羊。
好。每年到圣诞节期间，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都会在广播里面播出来。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这第十章啊，讲到你们要预备啊神的道路啊，这个高高低低的要修为平坦，弯弯曲曲的改为正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。这第十章告诉我们。就神要亲自显现来到人间，所以要为他预备道路。大君王出来都有先锋队给他预备道路，那所以神要在人间显现了，就派一个仆人为他预备道路。人问约翰你是谁，他说我就是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，我就是那个人为耶稣我的神预备道路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因为神耶和华的荣耀要在人间显现，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。因此报喜信给西安的，你要扬声要歌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看了你的神，你读以赛亚四十章，看了你的神。所以神要在人间显现，所以这么重大的信息，约翰为了预备啊，要加上说啊，这位神显现出来啊，他大能领导呢啊，膀臂为他掌权，赏赐在他那里，包容在他面前。所以这位大能者来的要像个牧人，是个牧人，而且呢，他呢啊，牧养羊群啊，用膀臂聚集羊羔啊，小羊抱在怀中，非常的温柔尖头啊，不是个粗鲁的啊，是抱在怀中啊，而且牧养小羊呢，就是那些。要大的领袖，他还慢慢带着，这样一个有温柔、有智慧、良善的牧者。然后呢，你看到耶利米也预言到啊，神要做牧民。耶利米遇到神要给他们一个好牧者，好一起念。
我也必将和我心里的牧者赐给你们，他能力、知识和智慧牧养羊。
以色列都会知道，君王做领袖的应该都是牧者带领老百姓啊，领他们到一个平安之地、丰盛之地。但很多君王不好，君王不是好的牧人，那把国家都带错了。然后神应许说，我有一天要把好的牧人赐给这个国家，他们是有智慧、用知识领导 把这些以色列民，你看神有这个应许啊，将来合他心意的牧人赐给他。为什么大卫蒙拣选啊？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一个领袖。扫罗为什么被废弃啊？因为扫罗不合神心意，所以虽然暂时做王，神把他废去。为什么神高举这个约啊大卫？因为他是合神心意的一个领袖。那大卫预表将来有更好的一个牧者，合神心意的要赐给他的百姓。你看这是应许的好牧人了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啊，以西结啊也应验啊，以色列神要亲自来做牧人啊。来，我们一起读这个。
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哪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，怎样寻找他的羊，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这些羊在黎明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，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。
好，你看，他来指责以色列的君王都是坏的牧人，祭司长坏的牧人，先知把国家引错了，对神说：好，有一天我自己来，因为你都引错了，要亲自来寻找我的羊，把他们找回来，在黑云反布的日子把他们带回来。所以这个是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啊，也是对我们的应许。因为我们活在艰难的时代中，到处都有风暴啊，到处都有危险，现在是经济风暴，将来有战争的风暴啊，我们经过世界是不简单不容易的。但是有一位牧者啊，从四面八方把我们寻找回来。你是一个，我是一个，还有其他主在寻找。这是旧约的应许，神有一天要亲自来做牧人。好了，如果有了这么多宝贵的应许哈，在新约不实现的话，那你不是觉得神的话空空吗？神讲话的空空吗？那如果耶稣果真是上帝啊，他来世界的救主牧者，如果耶稣没有讲过一句话，我是牧人，这不使我们开始怀疑吗？他是真的牧人吗？就也讲了这么多，那耶稣说神，我是神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所以耶稣讲这句对话是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看耶稣有没有讲，先讲比喻啊，有名的比喻。我们读有名的比喻，一起读。
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发掉这99只，憋在怀里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
好，这是一种有名的耶稣的比喻，寻找失迷的人，放下99只，找那失迷的。你看有没有别的宗教领袖讲这种的比喻呢？那耶稣讲这个比喻，找着了以后呢，把羊扛在肩头上，带回来，对邻舍说：“跟我一起欢喜啊！我是失去的羊找到了啊，找到了！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天使天君也为他欢喜啊！那这来到约翰十章就更直接了。我是好牧人，我是好，有没有再可以怀疑的吗？有跟犹太人宣告，也向普世人宣告，我是好牧人。”应验旧约所有的应许，而且加上一句：“好牧人为羊舍命。”你在人间有看过这样的牧人吗？你看阿拉伯很多牧者，对不对？今天的伯利恒还是很多阿拉伯的牧人。你问那些牧人：“你会为羊舍命吗？愿意为羊舍命吗？”我想那些牧人大概没有一个愿意这样做，也没有读到故事说一个羊为羊舍命。耶稣竟然说：“我是好牧人。”好牧人为羊舍命，哇！那是这个，这是真正的爱，真正的愿意付很大的代价。而且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都知道，这些也都变成事实了，就是应验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他的使徒们也认识耶稣是仆人的是牧者你看彼得都认识。到了
牧场现在是你们一定要养牧场的人，
间作为教会的领袖，他自己也牧养羊群了，那他要劝那些长老要用爱心牧养你们中间的羊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们中心牧养的时候，当牧长显现的时候，当然指着耶稣说，有一天会显现出来，你们会得到荣耀的冠冕，人称呼耶稣是牧长。好，希伯来的作者，很多人说是保罗，也许是别人，但我个人相信是保罗。他怎么说呢？也说到耶稣是牧人，一起念。
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必用原始水洗净了大部分人，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再为了善事成全你们，将你们遵循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
好，所以你看，圣经前后一贯，前后一贯，不同的作者写的。前后呼应，就会预言到牧者要来，四福音果然来了，然后众使徒也都证明这位耶稣就是牧人。那我们这些也都是见证人，因为我们也经验过，我们也知道刚才所读的圣经全部是真的。我信耶稣55年，如果不真的话，我不会站在这里讲道做见证。耶稣牧养雅各一生，他也牧养我一生，55年跟随耶稣，今天还是我的牧者，还是领导我走人生最重要的一段。啊，他们说过了70岁是黄金年华，黄金年华，而是更重要的一段。哎，感谢主，有一位耶稣领导我，往高处跑，往高处走。很多人到了70岁都走下坡，人生走下坡。哎，我可以做见证，我不是走下坡。哎，有耶稣带领着我，我还要往高处爬，往高处。所以我们的一生也见证耶稣是我们的牧人啊。好，那么今天怎么跟随他呢？怎么跟随他呢？首先，我们在座中如果还有牧道的朋友啊，你第一个你要归向耶稣，接受他为救主。他为我们舍命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成全神的公义，能够使神赦免你的罪。好，那个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，
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
你们
从前好像一路一样，如今却归到了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
好，所以啊，朋友们。你要信耶稣才能进到天国，只有他是门，你不能够通过孔夫子进入神的国。孔夫子不是门，孔夫子是个道德教师，是我们中国的圣贤，我们佩服他，尊敬他，对不对？很多道理跟圣经相同的，但他不是门，你不能透过孔夫子进到神的国。其他国家也都有领袖，华盛顿是我们国家的领袖，他给我们带来自由独立，但你不能够进过华盛顿进到神的国，他帮助你进到美国，我们感谢他，他帮我们进到美国，一个自由的国家，但是他不能带我们进到神国。穆罕默德、释迦牟尼是宗教的领袖，不能带他们的教徒进到神的国，他们带错走向灭亡的路，不但不进天国，把人都带错。这里只有一个门，不是条条道路到罗马去，只有一个门，只有一条路。也就是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不借着我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那里去。所以在座的如果有慕道的朋友，我们对你第一个劝勉，你悔改归向你灵魂的负责，就是创造你的神。你归回的时候，人生就有方向，人生就光明了啊！有一个主带领你了，这是第一个啊，我们该做。好，那你已经信了耶稣的人，我们都信了耶稣，我们要学会听牧者的声音。刚才我们诗歌都唱，我们一起念这两句啊：
羊也听他的声音，
牧人的声音，就是圣灵微小的声音。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跟随大牧人的话，你第一个要学会听圣灵微小的声音，开始在你心中有感动。我信主受浸，反正有感动，每个礼拜天就感动要去礼拜堂，要去敬拜。以前呢，没有受浸之前，礼拜天在哪里？去饮茶，你知道吗？礼拜天都饮茶，广东人一定去饮茶啊，那你看很好的点心，亲戚都去了。哎，现在信耶稣啊，高中一年级，我亲戚又去饮茶，去饮茶，哎，我说不行，我包里面有声音说，你不要去饮茶。你要去教堂啊，敬拜的，听啊，这个道理，有感动，有圣灵的声音感动，要读圣经，要感动，要跟弟兄姊妹交通，有交通。那时候我在台北建国中学啊，有感动，每下课以后啊，有几位弟兄一起去祷告，我们的植物园祷告，有圣灵的声音。哎，你要学祷告，这弟兄姊妹，你要跟随牧人吗？要学会听你的圣灵的声音，圣灵的感动啊！你要在小事上、大事上顺服他。你越顺服的久，这个圣灵感动就越准确啊，不会错，不会错。那你做了错事，圣灵指责你。告诉你要认错，比如说跟你太太认错，跟你弟兄姐妹认错，圣灵的声音告诉你去认错，圣灵声音来告诉你你要参与侍奉，你要帮助教会很多事，有时候是煮饭，有时候是清洁，有时候是带人家聚会，这是圣灵的声音在我们里面引导，这非常重要。你要学会啊，听牧者的声音。我有些同工啊，因为我是基督使者协会的校园施工的主任，那我下面有一些比我年轻的同工，然后我给中间人告诉你们，连这些同工读过神学，还不会听牧者的声音。不过是我非常难过，非常难过。你都做传道，那这里牧者圣灵感动你要去一个工厂，在那里爱学生，在那里侍奉主啊。可是竟然他不要去，这样他不要去，但是我非常难过。但是弟兄姐妹啊，我们人生很多方向。很多是路要走，怎么走怎么去，都有圣灵的声音告诉你啊，你要到哪里去，对圣灵的感动。好，第二呢，要学会哈，跟随主啊，去得灵粮和果实。来一起读这两天，
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。并且出入得草之地，他说躺卧在青草地上，灵活在可安歇的水边。
好，那牧者第二个带领我们很重要，像你看他把羊带出来啊，叫他们出入得草吃，这是牧人第一个责任。啊，刚才读上升，读是个黄羊啊，黄羊啊，那个草地在哪里啊？黄羊，这个好像是在。新疆啊，什么地方的沙漠地的羊，满脸黄沙，对不对？啊，但也是需要草场，没有草场就很瘦、很干，不会强壮，就会生病。所以好牧人一定要找到有水草之地，让羊吃饱，这个羊就会强壮。好牧人第一个责任，带领他的羊要有好青草之地可以吃的。主耶稣是好牧人，他会带领我们到有灵粮之处吃灵粮，那就是带领我们参加礼拜五的查经班。 如果你会听牧者的声音，他一定带你去，因为那里有灵粮，你一定要读神的话，从他里面得到供应。那你参加主日的崇拜，有讲道，讲道里面有灵粮，你听了神的话，吸收了，你就会吃饱，就会强壮，会感动你读圣经。每天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不管是谁都需要灵粮，神的话需要灵修，要祷告，你读主的话默想，得救，明白了神的话就成为你的灵粮，你就得到供应，你就会有力量。哪一天没有主的话，那一天就软弱无力。我跟随主几十年，到今天也是这样，没有主的话就没有力量，没有力量就不能做圣工。那所以每天那个回答主的话，得到主的话，哎，那天又有力量，又强健。所以跟随牧者很重要的一点，你有没有每天跟着牧者到有水草之地，你吃到草，吃到灵粮呢？那如果会跟牧者的人，这羊吃的壮的、肥的、健康的，不会生病。在一个教会有灵粮非常重要，因为我去过各种教会，看了信徒教友啊，都是软弱的、瘦瘦的、生病的，生病的羊很多。哎呀，我一看就麻烦了，都是生病的羊，有生病的羊。哎呀，生病的羊它难处多了，要你照顾，要你帮忙，也不会走路，还要抬着它走。那这样教会很难过啊。那一个好的教会不是这样，个个强健，个个健康，来证明这个教会有灵粮，弟兄姊妹吃饱了，吃饱了有力量。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希望每个弟兄姊妹，你是吃得饱饱的，里面充实的，里面有神的话，你要强健起来。什么从小羊跟大羊呢？就是因为你吃了许多灵粮，都是有供应的，你在长大。你去那些没有灵粮供应的教会看看，三年以后、五年以后，那个信徒还是幼稚的，还是幼稚，因为他没有吃到灵粮。你去天主教去看看，永远是幼稚，那里没有灵粮，有仪式。那去很多其他教会也是一样，这很重要。你我知道哪里有灵粮，要吃得饱。神的话语打开了，圣灵解开了，才是灵粮。我到处去讲道，不是光讲个道，我光讲个道理的话，我也不想来，也浪费你们的时间。必须讲这篇道，成为灵粮供应弟兄姐妹，是从神那里来的话语，有真理，适合浅浅的弟兄姊妹，也适合比较年长的，那里面有奶也有干粮。所以我们要跟随牧者去吃灵粮，这很重要。我们好牧人一定带你去好的地方，比如有退休会，有好的讲员来，你就不要放过机会，你就听啊！有现在很多录音带，你都听，因为里面很多灵粮啊，那你只要去吸收，吃得饱饱。不但灵粮，要活水，活水就是圣灵的交通。那圣灵的交通就是你为什么要敬拜，要歌唱，要祷告的，因为在这里面。跟弟兄姊妹交通里面，要遇到圣灵的同在，我们有属灵的交通，与圣徒交通就有神的同在，那圣灵的同在很重要。一方面需要灵粮，一方面需要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充满。一个不祷告的教会没有活水，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是没有活水。活水怎么来呢？挖井，挖沙漠地啊，沙漠地有水在下面，所以要不然以撒、雅各都学会挖井。哎，挖个活水井很好，所有的羊都有水喝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一口井？你的人生里面，你的属灵生活里面有没有一口井？那一口井就是你去祷告挖井一样，祷告你把那些泥巴挖出来， 凡人拦阻你啊与神交通的东西出去，属地的属世界的认罪，慢慢像花井一样，花多久啊，碰到活神去，碰到活神，祷告到一天，碰到圣灵了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，一碰到圣灵你就活了。这弟兄姊妹，你我需要活水，是吧？大卫知道耶和华把他领到可安息的水边，所以阳气的两个东西，如果会跟随牧者的话，我们两边都有，灵粮又有活水，就我们这个人就健康了，就活泼了，就有力量，就喜乐了，就喜乐，里面有生命啊，涌出来了。这是第二个。好，那么第三个怎么跟随牧者呢？好，那你看啊，我们今天
既放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有他的声音，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名引导我走一路。
好，我们有个领袖，有个牧人，他走在我们前面，羊也跟着他，认着他的声音。这第三个，我们跟随我们的牧人主耶稣，他领导我们走一条路，称为义路，义路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今天哪一个学校领导学生走义路呢？尤其老板给你们很多知识，医学知识，很多知识，这个学校有没有引导你走义路呢？对错都分不出来。斯坦福这么有名的大学，会不会领导学生走义路呢？没有。最早那个同性恋同宿舍的就是斯坦福，老早已经可以住在一起。那这种学校，你还能去吗？那所以现在啊，市长啊，我们的州长也签名了，也签名了，就同性恋者可以同居了。那这些都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的人分不清楚义和不义，黑和白也分不清楚，对和错也分不清楚，圣洁和肮脏也分不出来。电视里面全部是肮脏的东西的广播，那些演员也不知道什么叫羞耻。谁领导我们走一条义路？谁领导我们走一条圣洁的路？如果没有人领导你，你我都会走在罪人之路。罪人之路必定灭亡，走到一天自己一定是倒霉。很感谢神啊，我们有一位领袖主耶稣带领我们走一条义路。义路，你看神带领大卫走义路，他也有错，甚至管教他，他知道他走公义路。那今天我们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既然做主的门徒呢，我们要力行公义。我们以前没有一个公义的王，今天耶稣是我们公义的王，他领导教会，力行公义，行走公义。什么叫公义？一切对的事就是义，一切不对的事就是不义。好，那么日常生活里面学习讲对的话，错的话不要讲，该尽责任的尽责任，不负责任的就不对。你是做人的丈夫你就负责任，你做一个雇员你就负责任，该做的事你要做，你不要逃避责任。懒惰是不义，你就要殷勤；狂傲是不义，你就要学谦卑。一切对的事就是公义，一切不对的事就是不义。不义之财不能拿，给你也不要，那这是公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做基督徒要学公义，从前是不义，现在学公义。谁教我们呢？感谢主，有位领袖，他高过孔子，他高过孟子。你跟孔子学不到这么高的功力，你跟耶稣学得更高的功力。感谢主，我们教会有这么一位领袖，跟着主耶稣的人一个一个都会走向公义的路上，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日头越照越明，直到日 那希望我们的人生是走在义路上。弟兄姊妹，你的人生走在什么路上？能够从心里说，我是跟耶稣走义路的人。我们是苟延啊，残啊，在这里残喘在那里过。我们是有方向、有目的的，至少从个人做起，我必定要走一条义路。我们好不容易，感谢主啊，他带领我们啊走义路。好，那么人生不但有义的，也有艰难啊，在苦难中经历主同在，毫无管教。好，一起念。
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
和大卫做牧人，一定有时候把羊带过山谷的，因为到草地在另外一边，都要经过山谷。那这个诗人，他是属灵很敏锐的一个信徒，他知道人生有死荫的幽谷。而我们做基督徒起初都是平安顺利，主很祝福。很多人以为做基督徒一生都是平安顺利，这是很浅的基督徒。你刚开始都平安顺利，就祝福你啊，听你祷告等等。但是慢慢的，你经历了人生不是这么平安顺利，有很多困难，有时候失业，有时候啊不顺利的事情啊，还有家人生病、自己生病，还有家人死。这个死因的有，上个礼拜我陈弟兄爸爸过世，再上两个礼拜我的岳母过世，在很多年前我的妈妈过世，在很多年我爸爸过世，每一次经过都是死因的有，没有一个人说死亡是可爱的，都是可怕的，都是痛苦。那以前没有主耶稣的也怕，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哎，经过，哎，有主与我们同在，啊，这兄弟经历过，啊，所以我岳母过世，主与我同在，啊，我自己主持这个追思礼拜，满有主的同在，是吧？陈弟兄也做见证，啊，你们追思礼拜，满有主的同在，满有主的安慰，这跟世界的人不一样，因为主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不怕经过死荫的幽谷，在我们做牧师的经常带领着会友陪他们走过死荫的幽谷。上个月啊，你们去 Riverside 一个纽约不费 Riverside 很大一个不费餐厅啊，生意也做得很好啊，那个大老板啊，陈弟兄我以前跟他们讲过，啊，我们带他得救，哎，那就没有多久啊，就受洗完就发现有肝癌了，肝癌。那这个过程有半年了，我们陪他走过死荫的幽谷，病痛中啊，查经啊，带领他，兼顾他信心啊，他可以说坦然无惧的迎接这个死荫的幽谷，他过去了，平安过去。最后我在床上去看他的时候，他感谢我来看访他。好了，主把他接到天家去，那我们给他只是追思礼拜，餐馆的亲戚也都来，看见我们唱诗歌有盼望，哎呀，那餐馆的人都受感动，不像我们福州人呢，啊，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哭啊，哭的连肠子都出来了。那看来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我们有福音的，哎呀，结果他的媳妇也信耶稣，他太太也信耶稣，那他媳妇的儿子也信耶稣。经过死荫之地啊，有主与我们同在，啊，人生有苦难，不要怕，因为你经过苦难，才会经历到主的帮助、主的安慰，啊，然后呢，啊，你能够安慰别人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，因为苦难当中啊，常常主也管教我们一下，因为我们人都会做错，什么时候知错呢？哎，往往在苦难当中，例如我自己啊，这个有一段是偏离主的道路啊，不想跟随主，我说这个跟耶稣太辛苦了，我想放在一边 要好好听念我的书啊，来奠定我这个人生的基础，靠着学问，不去聚会，不好好的跟随，哎，我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就开始生畏惧，开始生畏惧，也不能读，那时候还在大学，看着我那天打基础的时候不能读书怎么办？就说我在管教，我在鞭子在打你，因为你偏离正路。我一边感到痛，一边流眼泪，一边感谢主耶稣这么爱我。一走错，你就鞭我一起下。我说主啊，我现在悔改，我走到正路，我要回到你面前。我开始有读圣经了，我开始聚会，我把钱都放在一边啊。我相信你，因为我奉献过的人不能离开主。哎，我这么一回头一，哎，病好了，这个病好了，那以后可以读圣经，又可以追求。管教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一个人都是没有错。当你有错的时候，就需要有牧人棍打一打，打一打，回到正路。感谢主，我们有这位爱我们的牧人，不让我们走错路。走错路的时候，管教一下，回到正路。这是我们耶稣的带领啊！所以经过苦难，不要害怕啊！今年经济风暴，很多人失业，不要害怕。要主与我们同在，好，还要胜过仇敌。来，其中这两块，来，道则来，
为了游戏沙海回来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对我白色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土被满意。
好，有人说提到盗贼啊，啊，那些，他的时代法利赛人呢、啊，那些祭司长啊，那些。啊，长老啊，都像盗贼一样，反对他，攻击他，也是，啊，也是这个，把以色列带错了，是有敌人的。那大卫生平呢，扫罗是他的敌人，然后呢，周围很多敌人，啊，非利士人，啊，哥利亚，都来跟他以色列打，所以有个敌人呢，啊。天天要把他打下去。你看大卫在那个征战里面经历到神的同在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打胜仗以后呢，敌人的那些财宝羊群都成为他的，打了几十个胜仗，大卫扶不起，因为有神是他的军兵，是他的力量。你读大卫的诗篇，他一直祷告主啊，你跟我一起去。他祷告过主啊，可不可以去？我说你继续，我与你一同去。所以打哥利亚的时候，你是靠同机，我是靠着耶和华的名来跟你打。耶和华使他得胜，你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。得胜了，哥利亚打败，把他头杀了。我们人生也碰到很多的敌人，主耶稣碰到很多的敌人，好像把他打败了，钉他十字架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仇敌个个哑口无言，面色清白。我们钉了十字架，他复活了。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，罗马帝国倒下去。基督的门徒继续的往全世界蔓延，罗马帝国今天在哪里？不见了。基督的门徒在哪里？全世界。你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。希特勒在哪里？希特勒没有了。基督徒在杀过，可是基督徒生长的各地更多。这弟兄姊妹啊，共产国家也迫害基督。没有想到今天中国大陆教会增长最快的地方，你看太奇妙了。台湾没有迫害，没有迫害的地方，教会反而不增长，比如3%还不到。你看这个富贵荣华，反而是腐败的教会，受点苦，受点迫害，信徒反而洁净了。有力量了，依靠神了， 这家庭教会在国内大大的大大的兴旺，大大的兴旺，完全去看着人们就觉得惊奇，这么多人信耶稣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会摆设宴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美国比较舒服，没有外面的敌人，也不是没有那些政治家科学家也反对我们，那同性恋的人他也反对我们，所以是有外面的敌人。但我告诉你，每一个在肉体中行事的人都可以成为你的敌人，他不知道神的圣灵做事靠肉体行事。所以你在你的家庭里面，在你亲戚当中，在你公司里面，甚至在教会里面，你会碰到一些人跟你做对头。你爱主了，但是不要爱主，浪费时间。你要去聚会，他拉着你的腿，不要去，不要去。耶稣说，人的仇敌在自己家里。我自己碰过，我要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我全家人都说，你跟随耶稣有什么前途啊？赚什么钱啊？他们这样想嘛，可是我要冒着他们的反对，我还是要跟随，还是要跟随。那所以各位你会碰到一些拦阻你的，属肉体的，你怎么得胜呢？你怎么得胜呢？你要学耶稣的教育，你不可以恶报，不可以辱骂来还辱骂。他是动肉体，你不能动肉体。你不动肉体，表面他赢了，你输了。因为他骂你几句，你不还了，不是输了吗？你骂回去，那你赢了。但是耶稣的道路不是这样。因为我的亲戚就教他孩子，怎么教呢？有人对你凶啊，你要比他更凶。在这世界的人，你要比他。但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这样。我们被骂不还口，被害不生威吓的话，你还不能以恶报恶，你要以善报，你要为他祷告。所以这些日子主的一直教导我这些功课，结果怎么样？得胜了，得胜。你用基督的恩典，你用他的爱，你用他的智慧，把问题解决了你还没有动肉体，要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我是靠着我们大部分人的话，我们征战的方法这个世界不一样，他们是血弱的去斗，结果两败俱伤，动刀的死在刀下。主耶稣的道路是谦卑的道路，主耶稣的道路赦免的道路，主耶稣的道路是爱的道路，不但爱普通地方，要爱不可爱的人，爱你的敌人。他要走一里路，你陪他走两里路。他要你的一万切给他，你宽大。奇怪，就像亚伯兰一样，他不跟罗德相争。罗德要水草很肥的地，亚伯兰说不要，你先拿去，你拿去。他到山地去，他一到山地，马上神给他祝福，向东向西向南看，这些全地我都赐给你。你看他不跟人争，上帝把丰富给他。这个罗德争，索多玛争了，争了有一天，神审判索多玛，他争来的全部失去，全部丢掉。所以你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得胜的秘诀，得胜的秘诀。我们跟随我们的牧人，主耶稣，我们打属灵的胜仗，你人生打胜仗。这什么时候你太太做你敌人的时候，你不要骂他，你不要骂他，你更不要打他。别人爱其实胜过他，你的恩典胜过他。比如说你家里人就是真的跟你做对头，好，如果你也这样做呢？你看，主给我们，祝福我们我们请出去。我来了，
是要见你的心情。我一生一世与你的恩惠随着我，我悄悄地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
好，这是主的应许，他不但叫我们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，得的更丰盛，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 这是大卫的经历，一个爱主的人，跟随主的人都会经验到。我跟随耶稣55年，今天我可以见证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最后住在主的殿中，知道吗？不要离开神的家，不要离开主的教会，这里是主同在的地方。你要珍惜，你要常常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来侍奉。这里是我们的家，这里是圣殿，这里是主同在的地方，应该是你最宝贵，你要珍惜每一次的机会来参加聚会。因为每一次有主的同在，有主同在的天堂地方就是天堂，你不必到迪士尼乐园去，那里不是真的乐园，那是骗小孩子。你要来到主的殿，那个恩惠平安随着我，知道最高灵里的享受是主的同在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啊是伟大的，他是完全的，他有智慧，他是我们的领袖。就让我们接受他是我们的救主啊，像朋友，你信耶稣做你救主，接受他，我们的牧者，我们跟随他带领，得到幸福的人生啊。希望我们个人整个教会啊，跟随大牧人，他要到我们的丰盛之地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感谢爱我们的父神，这些伟大的应许，是吧？你是丰富的，创造天地万物，是吧？你还爱我们这么深，你是好牧人，愿意喂养舍命。人间哪里有这样长阔高深的爱，彰显在主耶稣身上？主啊，我们感谢，我们接受，我们永远要做你的门徒，帮助我们整个啊教会众弟兄姊妹。多做好的羊，跟随主，听你的声音，主啊，我们啊，求你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
垂听神的声音，
自己可以祷告，一定要祷告一直对的来
不一样。
感谢主啊！你不是来到我们中间啊，这么及时传递这美好的信息，让我们真是有灵粮得饱，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主耶稣是我们大牧人，让我们也真是心得安慰。感谢主，谢谢你，牧师。我们今天有几位新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朋友啊，我叫到你名字的时候，你再来让我们认识一下，欢迎你啊。那么第一位有叫张明，张明你好啊，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现在。你好，你请坐。好，张明是从晚上啊找到我们教会，感谢主，然后你给我们工作。我们第二位是王菲，欢迎。是张明弟兄介绍过来的，张明弟兄是晚上通晚能找到我们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叫是刘永志，是樊小拉的母亲，大家听起来很熟悉的啊。聪明啊！啊！哦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阿信总。
是谁的朋友？
我们还有新来的朋友，一次到。